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五华严八难超十地之阶，此则地狱鬼畜，但念佛者悉往生故。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五八难顿超同，相应的玄门呢是十四格法异乘门。这个玄门主要是讨论时间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了。这个十四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有三世。每一世又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这就称为九世。这个九世呢，它也相即相入，全在当下这一念之中。那么就构成一个总句，那么总的和别的九世合成在一起就叫十世，所以这个十世呢，都融在这现前一念之中，是同时具足的。十世虽能同时，但是又不失去它先后长短之相，就好像五个指头形成一个拳头，虽然是拳头，但不失去它五个指头之相，所以叫过去、现在、未来这九世各个成立，就称之为十世格法异乘。异乘就是各个成立相异的时间同时成立，就这个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关照，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开放性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许原来学哲学总是谈时间和空间，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空间是三维，时间是线性的流动，从过去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到未来，一般我们都会讲三世。那华严境界讲有九世，这个现在世里面，现在世可以落到过去世，可以落到未来世，所以过去世也有三世，那这样时间箭头就可以是多维的。你说现在这一刻落到未来还好说，但现在这一念也落到过去，时间可以倒流，这一点有时候有点像听神话了，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从理论上建立了时间可以是逆向走的，就是它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它会反慢，变得很慢，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然后呢，当超光速呢，如果有一种东西是超越光速，光的速度是这个地球之最了，这个一秒钟有29.999这个万公里。有时候我们有个准则，就是光速是一秒钟30万公里，它有这么快的速度。好，所以他常常就讲有个实验，如果有两个孪生兄弟，一个是在地面的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一个是乘上了一艘啊接近光速的这个飞船到其他星球去啊。那么在地面上的人，这个兄弟啊，等过了18年，但是到了那个飞船上的那个兄弟，他到其他的星球转了一圈，他感觉上只有半天时间啊。然后他就回来之后，这个兄弟去接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时候一看好像是父子俩似的，两代人啊，但实际上他就是在参照系，时空的参照系不一样，他就感觉到他的时间不一样，摔倒的速度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有些科幻电影，好像科幻电影是那个，比如80年代有一个叫《时间隧道》啊，这个我想80年代愿意看电视的都会看到啊。那时候我也挺热衷于看这个，哎呀，时间隧道怎么嘣的一下，他就进入其他的这个时空点里面，比如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或者生活在古罗马的时候，他到那边去，他会哎那样的历史场景活灵活现的显现出来，他进去还能扮演一个角色，啊。时间隧道，现在据说科学家在制造一个时间机器啊，可以进入过去的，也可以进到未来的这个时间机器啊，这可是要投资金的哦啊，这个不是科幻的范围哦啊，说明这个时间的这种多维性已经得到了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上的认证啊，但实际上这个时间的多维性和相即相入、互相渗透的这个理念，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常常表达出来啊。那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比如你做一个梦啊，你在这个梦境当中，也许把你100年的一生都完成了啊。所以这个时间从它的本质上来说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客观性的，也就是时间自信是空的，既然是空的，才能够法与法才能相即相入，才能当下这一念能够延脱无量劫啊，无量劫可以延脱到一念当中啊，这个一念即长劫，长劫即一念，它是相即相入的啊。你看这个善财童子，他53参，他不是参那个曲目毗目屈沙仙人啊，这个仙人也是法身大士所啊显现在修仙道的里面的啊，但是善财童子得上一位善知识的推荐，知道他是一个大菩萨，就去参学他啊，参学这个毗目屈沙仙人呢，这仙人就伸出右手摸善财童子的顶啊，右手摸他的手顶啊，这个左手握着善财童子的手啊，那就在当下善财童子就感觉到了很多很多的刹土啊，经过了很长很长的劫数啊，到那里供养了很多很多的佛，听闻了很多很多的佛法啊，这做了很多度化众生的佛事，他这个时间维度非常长，而且呢啊做了很多事情啊，等到这个这就是三昧状态了啊，摩顶之手进入三昧状态，当毗目屈沙仙人把这个手放下的时候，哎，这个善财童子感觉到，哎，就原来就站在那里很短的时间，啊，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他却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在这里用十四格法一乘门，为什么放在八难顿同里面？啊，这里面我们啊，从意识上可以有它相处之处。 巴难就是指啊，我们不能见闻佛法修道的八种障难啊。巴难一般地狱难，你在地狱里面万死万生，你不能闻法修行。恶鬼难，激活啊，自然也没办法闻法修行。畜生难，你到畜生披毛戴角，愚痴啊，只知道吃的睡睡的吃，或者弱如强食的动物世界，也没有办法啊听闻佛法修行佛道。这是三难了。再加上如果在人道里面啊，人道里面啊有三难啊。第一是盲聋喑哑，六根不具，盲人啊，盲人一般是伴着叫聋子啊，他啊聋哑是同时说不出，看不到，听不清，他也没有办法进入文法，这也是难啊。四字充变啊，他虽然是六根具足，但是他都是世间的那些机智狡诈啊，这样的东西，这种机心很重，所谓逻辑思维很强的人，往往他也很难闻啊听闻佛法去修道啊。再就生到佛前佛后，没有生在佛世或者在佛出现之前他出生了，或者佛后他出生了，所谓不能有佛法流行的地方，有时候又成为边地啊，边地啊。在第七个呢，就是百俱卢洲啊，四周里面百俱卢洲啊，他们啊，这个虽能寿命有千岁，很享福，但是呢啊，没有善根，不能信受佛法啊。所以韦陀菩萨护法也是三周护法啊，去除掉百俱卢洲啊。最后是无想天啊，升到天上的无想天啊，这个如石头压草啊，冰冻鱼啊，他这个不能见佛闻法啊，这八难。好，这八难的众生，他也有佛性啊。对于大慈悲的佛陀来说，也要想方设法救度这些八难的众生。那华严经给我们展开的就是八难，那比如最困难的是地狱的众生。那地狱众生在华严经他表达释迦牟尼佛示现啊八相成道啊放光啊，放光的时候他有脚板放光，放到地狱里面去，地狱的众生接受这束光，引发了他的善根，他就寻着这束光就出来了，出来的一下子就到了斗率天了啊。斗率天这时候一去，哎，斗率天的天鼓跟他讲经说法，马上他就得到了实地的菩萨的果位啊。这时候他就感恩佛陀啊，说佛陀已经降在南阎浮提啊，去成佛去了啊。于是这些啊，从地狱里面出来的得到了实地果位的众生，赶紧从斗率天下到南阎浮提啊，就是佛说法的地方，来供养、散花、歌叹、感恩的啊，这么一段经文。你看这个啊，毗卢扎那罗的又叫释迦牟尼佛，他是这样的一种佛的力量啊，那就顿难超脱了八难啊，地狱难超脱的，而且马上给他实地的果位，这是很圆顿的一个华严经纯圆呢、啊、这是一般我们很难想象的，地狱已经是很难出来啊，修行到实地已经是很难，这两难竟能在这个佛光里面顿然都实现了啊。如果不看华严经，你谁说这个谁也不会相信的，这太难相信了，太不可思议了啊。好，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但是佛力的救度更不可思议。 在净土法门当中也同样具有着这样救度众生的力量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啊，要令那些地狱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都要得到拯救啊，叫冤非鸾动之物，这是畜生道里面都能够闻信弥陀的名号到极乐世界去啊。啊，但念佛者，你只要信愿成名都能够往生，无论是地狱的众生还是畜生道的众生都能往生啊。当然这八难里面也包含着边地的众生啊。佛陀对八难的众生更有一份悲悯，想方设法去救度啊。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记载啊，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成鹦鹉呀、大鱼呀来度众生的故事啊。有一个佛啊，阿弥陀佛变化成鹦鹉来度引领人来念佛往生的故事啊。这个安息国啊，就现在的伊朗啊，也属于边地了啊，没有佛法流行的地方啊。没有佛法流行，那当然得不到佛法的这种熏习，气质上当然就比较愚钝咯啊。哎，当时就有一只鹦鹉鸟啊，身上呈黄金色啊，身上那个条纹呢是青白两种颜色相间啊。这个鹦鹉呢能说人的语言啊，那这个安息国的人就很喜爱这个鹦鹉，这个身体这么雄壮，而且力气也很大啊，既然能说人的语言就可以对话哟啊。那人就问他啊，你以什么做饮食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给你饮食哦啊。那个鸟就说，鹦鹉鸟说，我只要听唱阿弥陀佛名号，以这个作为饮食啊。如果你们想饲养我的话，要养我的话，你只要唱阿弥陀佛名号，不需要别的饮食。哎，这些国人听了就很高兴，这也看来佛的善巧救度啊。如果你提了很多供养的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很苛刻，人家觉得太麻烦了，太娇惯了，算了吧。现在这个啊，你就要念佛就能饲养，就能供养我，那当然大家都不费一分钱嘛啊。哎，那就这就方便度众生，方便自己哦啊。那这些人听到之后，那好办呢，那都唱阿弥陀佛名号，都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念，这个鹦鹉鸟就显得很欢喜的样子，谁念谁它就飞到谁的旁边，那谁的旁边都很温顺的样子，很可爱的样子啊。这个人念他飞过来，那个人念他飞过去，就这样啊。好，这样他就跟人就比较亲密了。亲密呢，他有一天就说啊，你们想不想建一个很好的刹土啊？那里非常的富饶啊，要什么有什么啊。那大家听到呀，这么好的地方想去呀 他想建啊，想建这样刹土。那这个鸟说，你们想建都蹭上我的这个翅膀上，都蹭上翅膀。哦，这些人都爬上他的翅膀了。那人爬得太多了，可能一下子鹦鹉鸟就觉得好像承担太重，有点飞不动的样子。这个鸟就有善巧方便，说你们现在都开始念佛啊，都拿着念佛，大家在那个齐心念阿弥陀佛，一下子就飞起来了，飞到虚空里面，直接朝西方极乐世界飞去啊。啊，你说这个 这就生生往生了，所以旁边就有个人赞叹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成鹦鹉啊，来摄受引导你们这些边地的众生现身往生了，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哎呀，所以安息国人非常感动啊，就在那个鹦鹉鸟起飞空的那个地方，还建了一个寺院，就叫鹦鹉寺啊。这鹦鹉寺一建，那以后每逢六斋日，这些周边的人都过来修念佛三昧啊。从这以后，安息国的人才开始流通佛法，念佛往生的人很多。所以对边地的众生，这是八难，就佛前佛后嘛，这些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都能救度啊。另外一个讲佛化一条鱼的这个，那是执狮子国，狮子国的这样好像斯里兰卡那个大概是，他那个岛屿，那个村民都是捕鸟的、捕鱼为生的，那根本没有佛法流行。哎，这时候忽然有一次从海里面来了一群大鱼，这大鱼都在念着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又很奇特了。那这一念，这些岛民呢也跟着念，只要岛民念了一念的话，这个鱼就靠拢；你不念，它就在那等着；你念，它就靠拢；你念就靠拢。那鱼就岛民，这就是善巧方便了。哎，大家都希望得到这个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来啊！这是啊，这一来多赔这个补上去了，补上去了又出现什么情况呢？你要吃那个鱼肉，你这个你一边煮一边念佛，念佛念佛，哎，这个鱼肉非常好吃。如果你不念佛，这个鱼肉不好吃。这又引导他一边宰鱼、破鱼、烧鱼的也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你说全过程都引导他念了啊，先与欲勾引了，后领了佛知啊，哎，念念念，最后这个村庄的岛，这个岛上的一个年老的人，首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然后这个年老的人再趁着莲花、紫云回到这个岛屿，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太愚痴了，这个鱼是阿弥陀佛化的。你看看这个鱼的骨头，让大家看鱼的骨头，那个鱼的骨头都是朵朵莲花。所以这个岛民一下子很感动啊，很感动，都念佛求生极乐净土。那真的那个岛都空了，没有一个人了，都往生了。你看看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感到阿弥陀佛多么多么的慈悲啊！这是边地的人呢，他都要用这种方式来救度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这些阿鼻地狱的众生能往生，观经下品下生就告诉我们啊，冤肺卵洞的众生能够往生。所以讲鹦鹉往生的、八哥往生的、鸡往生的、老鼠往生的都有记载啊。所以你看华严经所具足的八难顿超的这种利益，在净土法门、在阿弥陀佛的悲愿的这种光明善巧的摄受之下，无一例外都能实施。那这样我们用这个就是时时歌法一生门，你当下这一念就通到了过去。因为八难，你为什么会生到这八难，是由于有孽障吗？孽障是你过去的因吗？所以当下你这一念就能够穿到过去，消过去的孽障吗？那你当下这一念也穿到了未来，让你往生吗？让你得十地菩萨吗？让你成一生补处嘛，所以这叫时事格法一生门，好，请看下面。 六华严一即一切，故如来能与一生现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头，一一头出耳属舌，舌一一舌出耳属音声，乃至文字句意充满法界，此则大本源彼国无量宝花，一一花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出三十六亿那由他百千佛，普为一切，普为十方说一切法故。好，看这个，这个我们是看到出生无尽统啊，对应的玄门是因陀罗网境界门。这个因陀罗网这个境界，它表明这种重重无尽的境界啊。因陀罗网它是刀地天王它的宫殿，宫殿上悬挂装饰的一个摩尼宝网，摩尼珠的珠网啊。那么这个网，刀地天王的那个宫殿是有一千个摩尼珠啊。如果到了更上的天界，甚至到了极乐世界，那个宝殿所悬挂的那个珠网，那可能不是一千珠，而是百千万亿乃至不可数的那个摩尼宝珠缀成的那个宝网。那这个摩尼珠它是圆形的，透亮的啊。你就算我们啊，这个欲界的刀地天的宫殿一千珠，一千个摩尼宝珠就已经不得了了啊。因为这个是圆形的透亮的，它这个其他的啊珠，其他珠子的光影都能够射在一个珠子里面啊。那么这一个射了啊，比如999个珠子光影的这个珠子又印在了另外一个珠子里面啊。那么第二个印的这么多光影的珠子又印在了第三个珠子里面，那么这样它就是珠子和珠子之间就互相映照，每个珠子射了所有的这种珠影全息的，能够全息的东西又在另外一个珠子当中显现啊。所以这种在一个珠子里面具足众多珠子的光影，这是第一重的影现啊。那这一珠所内聚的众多的这个珠影又印在了其他的啊999个珠子里面啊，这是第二重的引线。那么在下面有第三重引线，第四重引线，所以这样的一个一千个珠子摆在一起，它就重重辉映啊，无有穷尽啊。那对这个因陀罗网的境界，当年这个贤首国师啊，他就做这个像石砚一样的，那他就做了十面镜子啊，东南西北四为上下啊，十面镜子啊，然后中间啊燃上一根蜡烛啊，蜡烛前面啊放那个佛像，然后你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看从这面镜子看那面镜子看，那就是都把这个重重无尽的境界显发出来了，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啊。那这个因陀罗的这样的一个重重无尽的显现，那在华严经里面就很多了，就是一个珠子里面具足一切珠子啊。那么一即一切啊，所以在如来能够在一生 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显现不可说微尘啊，不可说佛刹，佛刹就很多佛刹了，然后每一个佛刹的都把它妥碎为微尘啊。那在一生当中能够现出这么多的头啊，那每个头又能出现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舌头啊，那这么多的舌头又能出不可说的音声啊，每一个音声又能现出啊不可说的微尘数的法意啊，每一个法意又能充满整个法界啊，它就意义就是无尽了啊。或者说佛的身体，他在身体能够现出十方无量无边的国土啊，以及这些国土所有的微尘，这是第一重的出现，从中无尽。那每一个微尘又有不可说的佛刹啊，每一个佛刹又有不可说的这个诸佛啊，每一个佛面前都有不可说的那么多数量的普贤菩萨啊。这一说我们就有点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一种相即相入啊。所以你看这个正报佛身可以显现依报国土啊，那么微小的这种依报一微尘可以现出无量的刹土啊。那么刹土当中又能现出正报，现出佛，现出菩萨，你看这里面它的相即相入啊。好，那这个再看我们净土法门也存在，也出现这个不可思议的因陀罗的境界了啊。这里用大本就是无量寿经讲，西方极乐世界充满着莲花，又叫莲花佛国莲邦啊。那每一朵莲花又能现出无量的七宝的花叶啊，这些花啊能够现出36亿那由他，那由他也是亿的意思，就是36亿这样的百千种光明，就现出很多的光明啊。花能现光，光能够现36亿那由他百千诸佛，能够现出佛身啊。这一亿佛身又到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就10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安利众生于无上正真之道，宣说净土法门啊。虽然说其他的大小乘法最后都倒归到净土念佛的一乘圆顿之法，这就是从中无尽了啊。同时就是在度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当中也是贯穿着从中无尽的这样的因陀罗的含义在里面。这也是无量寿经表达的，就是阿弥陀佛悲心广大嘛，他要平等度脱10方世界9法界众生。那怎么把所有众生全都度尽呢？他用从中无尽的方法啊，就是使10方众生都往生极乐净土，都让这些往生者得无生法忍，乃至得到究竟涅槃啊。他只要一去做菩萨都能做佛。好，那这些往生者成佛之后又到他方世界去啊，8相成道，住持佛法啊，转向教授这些众生往生，这些又经过这个佛属教化的这个众生往生之后又能成佛，他成佛以后又到他方世界去度脱众生， 啊，那这些被动众生、被度的众生到了极乐世界成佛，成佛的那个众生又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这叫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啊，你看这有点类似于传销啊！啊，实际上传销在我们净土法门早就有啊。你一个人啊，发展两个人，两个人发展四个人，四个人发展八个人，八个人发展64个人。64个人发展多少都很难想象的啊！他这个几何计算，你那下子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因陀罗网的重重无尽啊，这个有点像全息生物全息律的，也包含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看现在有一门科学叫分形数学，分形数学它所探讨的啊，比如这一棵树。这个树的这种形状信息就在一个树枝里面，或者就在这一面叶子里面啊，整个海岸线的这个信息可能就在一个局部啊。那用这个它可以建立一种数学模型，它可以在这种叫自相似结构，大的一种结构信息在一个小的结构当中能够完整体现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体，如果讲我们的人体也是一个全息，我们的人体可能就包含着整个宇宙的信息，乃至于它的形状啊。现在中医也在研究这个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在我们的地理上，自然界的地理上就有哪个地方是肺部，哪个地方是肝部，哪个地方是脾脏啊，这些你只要破坏了一个东西，它自然界这样的一个阴阳平衡也就打破了啊。所以我们的人的身体就是宇宙信息的一个集合。那么我们又把这个身体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可能都包含着全身的信息啊。所以这个经轴这个穴位，你比如一个脚板，就把全身的信息就在脚板里面啊，穴位里面，在你的耳刀上面，也把你的生物全身的信息在你的耳刀里面啊，包括我们讲的遗传的这个 DNA 啊，这个啊双螺旋的分子结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遗传密码不仅把自己的一生的信息浓缩在里面，乃至于把我们人类的整个种系的信息都在这个 DNA 的遗传密码里面啊。所以这些啊都是啊华严的境界，也是真实不虚的真理啊。好，请看下面。七，华严摄那施迦双垂两相，此则如观经云：阿弥陀佛现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之身，而又见丈六之身于池水上故。这是双垂两相通啊。我们这里用的秘密隐显俱成门来对应啊，这个玄门所诠释的就是诸法它相互可以互摄，这个隐下来叫隐伏和显障，它俱实成就啊，没有妨碍，同时没有妨碍，它有秘密自在。这个就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看初八的月亮或者23的月亮，这个半弦月在夜空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半月，那就一半是明的，另外一半是不是没有呢？另外还存在。只是暗了啊， 所以如果不了解，哦，这个月亮成了半个月亮，实际上它还是全体的月亮在里，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明月和那个暗月，它是同时在那个地方，不是只是有半个月亮啊。但我们可能感知是，哦，只有半个月亮啊，这就错了啊。所以这个月亮本质上没有盈和亏，它都是一轮圆月。你十五是一轮圆月，你初一初八还是一轮圆月嘛？啊，那只是依这个缘分，这个月亮如果寻着须弥山旋转，寻哎被什么挡住了，或者被什么哎，它就显现这样的一个明暗的隐显，啊。好，那么主法亦复如是。这里谈到的这个报身卢舍那和化身释迦牟尼，都是毗卢遮那双垂两相，对于有菩萨大士显现的无量的相好的光明的报身卢舍那，对于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就示现丈六八尺的释迦牟尼佛的相，双垂两相啊。那么在一个地方不动，同时在其他地方显现，这在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实教当中也都是有这种秘密自在的境界啊。你就讲这个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迦趺而坐，身相不动，那我们看到他就在那打坐，殊不知他这时候正在讲华严经的啊。他的身体到了七处九会啊，到了七个地方，普光明殿呢、刀立天、斗率天呢、梵天，他都去啊。那么所以在那种讲华严经的时候，对界外的法身大士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身体，那是身高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世界这样的量啊。那对于我们来看就是丈六八尺的黄面比丘的样子啊。所以佛的身体是随众生的捏丝的心，随众生的心量而显现，这就叫秘密啊。但如众生所看到的佛身，或者是丈六八尺，或者是八万四千由旬，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的由旬，这些大小不一，就叫聚尘啊。好，那双垂两相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我们净土法门也有这个双垂两相啊，这个在观经里面啊谈到这个第八关、第七关，第七关莲花座，第八关阿弥陀佛报身，那就是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身体，啊，这个佛眼如是大海水，啊，这个白毫是五须弥，这样的一个身体。这种观想我们只是念一念而已，我们在概念当中是形成不了这个概念的，它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六十万亿我们就已经很难想象，还加上那又它又是个亿啊，然后还是恒河沙，是六十万亿那又它恒河沙啊，六十万亿那又它的恒河，就已经没有办法想象，把这些沙都加起来，每一滴沙就是一游旬，一游旬小游旬也是40公里，大游旬80公里，你把这个加起来，阿弥陀佛身高这么高，这我们只是念念而已，你根本形成不了一个概念啊。还所以佛很慈悲，知道我们观想不出来，就在第十三关啊，善巧方便，你只要愿意观想佛的加批，也能够观想，让你成就 丈六，一丈六的这种佛身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应化身了。应化身啊，虽然是应化身，他跟报身跟法身也是无二无别，见到应化身也能感知到报身和法身的功德啊。这叫啊双垂两相啊，这两相都是同时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可以不动即灭道场，而到鹿野园，到啊去宣为度五比丘故宣说四圣地法。因现俱身还包括这个西方三圣次第的涅槃和继位啊。现在释迦阿弥陀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住持，那有部经告诉我们，包括汉无量一啊，无量寿经也说，在不可说不可说的结束之后啊，阿弥陀佛也要涅槃啊，涅槃之后啊，观世音菩萨继位啊，继位成啊普光宫的三王如来啊，又经过无量无量的劫数之后啊，大势至菩萨继位啊，大势菩萨继位之后就永不涅槃啊。你看这个西方三圣也是因因顺众生的根基来显现佛住持，这就是他的显彰，涅槃就是他引下来啊，这种是隐还是显，它是不确定的啊啊！既然是不确定，它就顺应众生的根基，为度众化度化众生故。从本来意义上来说，没有佛涅槃，也没有啊涅槃佛的。但是佛示现涅槃，是为度化众生故啊。所以这里面啊。这样的一段描述也是具有着秘密隐显俱成的这样的啊玄妙的道理在里面。好，请看下面。八，华严以卢舍那佛为教主，此则如清凉云，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故。好，这个学门我们给出的是教主法身通啊，用了一个叫主办圆明俱德门。当佛以哪个为主的时候，其他的佛菩萨都为伴啊，这叫主办啊。那么啊，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到这世间，一佛应是千佛响应，千佛护持，但一千尊佛来护持，怎么护持？示现菩萨的身份，示现声闻的身份，示现其他的啊护法的成啊，这个护法居士或乃至于国王宰相的身份啊。绝对不能说啊、一佛来了我们这些佛都去，让大家看是一千尊佛都在这里，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就不知道要拜哪尊佛了，或者拜这尊佛的时候另外尊佛是不是生气了啊，怎么那就麻烦了啊，因为众生都有分别，一定要主办圆融。嗯，好，这里面啊这个啊华严经是以卢舍那佛为教主。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卢舍那佛是什么关系？这段经文啊，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这关系太密切了啊，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卢舍那是毗卢遮那的，毗卢遮那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啊。那阿弥陀佛也是报身，如果 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或者说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那么他们的法身就是毗卢遮那。那么这桩事情是清凉国师说出来的。我们就得要了解这个华严的第四代祖师啊，这个清凉国师是华严世祖，他说这句话有不有依据？我们看清凉国师啊，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身份来的人？清凉国师住华严寿超的时候，有很多感应内向啊。寿超住完之后，也在梦中感得光明遍照的这样的梦境啊，又梦见自己的身体化成龙啊，是一条龙，龙又变化成1000条小龙，分散四方而去啊，表明华严寿超的流通之相。华严寿超住完之后，他在这个就是千僧斋啊，犯千僧啊，然后在这个堂前的池子里面生出了五枝莲花啊，一枝莲花有三节，就有这种感应。所以这个清凉国师的道德非常受人敬佩，唐代的7个皇帝都以他为师，7帝之师啊，寿命活了102岁啊。他身也很魁梧，身长9尺4寸啊，两手过膝啊，他有这样两手过膝，那都是大福报之人啊。这个口里面呢有40齿，40颗牙齿。所以他当时102岁圆寂的时候，是全身就是放在东南山那个塔里面，而且全身舍利哦，啊，好，圆寂不久，就有一个西域啊，就是天竺国的凡僧，到了这个长安，啊，去见啊皇帝啊。见皇帝，他上表啊，上书谈一个什么呢？说这个凡僧从天竺国过来嘛，经过葱岭啊，就是从原来的丝绸之都新疆一带啊过来，西域那边过来嘛，叫葱岭，在空中见到2个人飞空而过，2个使者。哎，这个凡僧他也有点本事，哎，你2个人飞行而过，我还在这步行呢啊，你有什么本事啊？他有个什么咒，一个咒一念啊，那个身上那空中的2人就下来了啊，就飞不过去了啊。那他指的是问你们是去什么地方啊？啊，这2个使者就说啊。就问你们是什么人呢？啊，什么身份？到哪去呀？干什么呀？啊，这个凡僧也是比较多事啊，一定要问个清楚。这一问倒是问我把一个秘密问出来了啊。这2个使者说我是百印度文殊堂的啊护法神，文殊堂的护法神是到正胆国啊。东取华严菩萨大牙归国供养啊，就取一颗牙去供养啊，称他叫华严菩萨啊。这一来，那当然这个皇帝一听啊，还有这个事啊，就把那个塔打开啊，再一看，果然啊，少了一个牙齿，啊，原来是40颗牙齿，现在只有39颗了，啊， 既然打开呢，那就 P 图吧。这个 P 图的时候是舍利呀，舍利指铃声呢，这个光明非这个舍利指的光明，光明刃刃者呀，舌没有烧坏，像红莲花的颜色红莲花的是，所以这个皇帝就给他一个谥号就是号清凉国师玄觉之塔。嗯，知道。所以你看这个清凉国师，那这样看起来就是华严菩萨了，那是法身大师在的所以这个话是清凉国师说的，这不是一般学者说的一般学者说是他猜测一下都是不可信的。所以清凉国师在书抄里面就谈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好，这样的一种情况莲池大师在这里引用，那就说明莲池大师也是认可赞成这种说法的，要么他不会在这里引用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莲池大师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这些都是我们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印证这句话是不是可信是不是能成立莲池大师，你看当你明末的四大高僧这个你看他跟当年跟文殊菩萨的一个对话，你就想象他不是一般人这个寒山大师也都赞叹这个莲池大师的这种学问、这种道德、这种持戒、这种修行，那是好像佛教里面这个儒家有孔子一样的有周公、孔子一样所以说不是不是法华经的地涌菩萨的一员的话，也肯定是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寒山大师用了两个猜测那么这桩事情到了清末有我看一个公案这个谈到有一个光绪年间有一位出家师叫愿灯师傅，他修净土法门，每天持名六万声，临终是预知时至起气说哪一天是我往生之期那么其他的比丘师就念佛来助念，他也随大众来念佛，念了大概一支半香的时候，他是闭上眼睛在那念，这一念呢他就寂而无声，寂而无声很久不能开眼，就向众人称谢，称谢说什么呢，说我刚才他是闭目嘛，这里刚才已经到了西方净土了，亲见阿弥陀佛及观音世之二大士这个仰蒙呢阿弥陀佛慈悲赐给我一件净衣观音大士用甘露水洒我头这些都还不奇怪下面他又说我在那里又见到了莲池大师在那里为大众说法还睹见了七宝池里面众多的莲宝花莲花，那里面其中有我一颗莲花是蒙阿弥陀佛慈悲允许让我回来告知众人我已得生净土奉劝诸位专精念佛，他日净土相见可也说完这段话，他就 啊，安详而卧啊，念佛往生啊，是有这么个。你看他在净土还见到莲池大师讲经说法，那说明莲池大师也不是一般人了啊。那么甚至啊，偶一大师他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看法啊。他有一首诗是给一位居士写的啊，第一句就是弥陀即是毗卢寺，极乐即是华藏界啊，阿弥陀佛就是啊毗卢遮那啊。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对这个说法啊，这一说，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华严经跟阿弥陀经太相近了，太亲切了啊。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原来也是不二的，既然卢舍那佛跟阿弥陀佛是就是一个，那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又有什么差异呢啊？那这个世界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宋代有位道因比丘，他是修华严教观的，然后他这个临终的时候，他真的是见到华严世界，他就对大家说，华严世界洞彻暂明啊，甚是我怀，我啊很适合我的啊胸怀，我就要走了。讲完这句话，他就有个赞，弥陀赞。你是这时候弥陀赞，你看他叙述的是很奇妙啊，他叙述一个什么事情啊？这个赞子是这样写的。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花宫，莲宫周遍遍空海，空海独露弥陀容，阿弥陀佛不生灭，难觅难念水中月，绝非离句如是深，如是感通如是说。这是他限量看的境界，因为他看到华藏世界是无边的刹海，就是很多很多的刹土啊，这些刹土都含在虚空里面啊，刹土在虚空嘛啊，在这样的啊这么多刹土虚空当中，看到的都是莲花的宫殿啊，那么莲花的宫殿也周遍整个的刹土虚空。好，这是这种心量打开了啊，法界观了。这时候你讲的，在这个虚空啊莲宫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独独显出的佛是阿弥陀佛。你看他观想的是华藏世界，但显现的却是阿弥陀佛的容颜啊。这时候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显现出来的时候，他马上感知到阿弥陀佛不生灭，不生不灭的法身，永恒常住啊，难觅难念水中月，如水中月，镜中像，梦中事，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啊。离开离世俱绝百非，离开我们众生的情执，但是如是这样的如来的身，就法尔自然的显现啊。所以如是感通如是说，我是这样感通到的境界，我就如实的这样说。这可不是，他也可以说那是空海独露卢舍龙，卢舍那佛的容颜，但是他当时所感觉到是阿弥陀佛的容颜，其实也就是卢舍那佛的容颜，他是一个不是两个啊。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想到释迦牟尼佛 是卢舍那佛的化身。如果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的话，那释迦牟尼佛可不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吗？那既然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千尽万顿倒归极乐，那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啊，大家思维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奇妙啊。好，请看下面，九华严名大不思议，净明足经名小不思议，此则一名不可思议功德故。好，这里第九我们给出的是不可思议同啊，不可思议同是意多相及不同门。一多相融啊，这可能写错了一个字，不是相即是相融啊。这个一，比如说自己是一个一，你对于很多的啊他人，这就是多。那一多可以相融啊，一和多是我们给出的一种啊一种数量的概念，但是一和多它的自信本空就能够相融互摄啊。那么多可以包容一，一可以包容多，而且多和一也能够不同，不同而显现啊。这个一多相融，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一室千灯呢、来比喻。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千盏灯，啊，那一盏灯和多盏灯，它的光光是相融的，光光是互相摄受的，不会排斥的。不是说我只有一盏灯的灯光，第二盏灯光来了就拒绝，不让你进来。啊，一盏灯是亮。第二盏灯光来了就亮更多一点，第三盏第四盏灯光来了就更明亮一点啊。所以所有的光显现的是一个光，一个光明亮度，但是你西盏灯又暗一点，西盏灯又暗一点，所以光一盏灯和另外灯的这个光也有它不同的光，也当下可以啊安立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极乐世界一多相融，它就体现在很多了啊。比如说你一个珍宝当中，它能够有百千万亿个相进去，相就是多，一个珍宝含摄百千万亿的香味，一多相融啊。那么比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无穷大的刹土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到那去，那你说它都能够容纳，这本身就不可思议哦啊。你看我们的地球现在50亿、60亿，如果到了120亿、320亿，那整个地球都爆炸了，它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啊。由于人和人之间它不能互摄啊，我坐在这里你就不能坐在这里，你一定要把我弄掉你才坐在这个地方啊。但如果我坐在这里你也可以坐在这里，第三人也能坐在这里，那就自在了。我们相摄不了，由于有一个我执啊，有个物体就有固体啊，就要占有面积，就有排他性，所以这就有竞争啊。所以极乐世界它那个刹土是法性土啊， 是无穷大，这种法系的它相似，就刚才讲光和光之间它能交融，它不排斥，它能相似。香气和香气之间它也可以相似相度，不能说我只要我一个香气，另外香气来的就不行，那另外香气来的它也可以相似嘛。那么往生者也是这样的，都能相似，因为往生者的这个体积啊，它不是一个肉体之心，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它可能就在一个地方能够可以相似安立很多很多往生者啊。所以就像如香气如阳光，你再多的阳光再多的香气，它都能够在一个空间当中不会有妨碍嘛。再何况不可思议的境界，你看这里讲的这个净明，就是维摩诘经讲小不可思议的经典。小不可思议经典，你比如这个维摩诘居士看到文殊菩萨带了那么多人去，但是这个房间里面都是空的，只有一个床，维摩诘居士坐在那里。但舍利弗动那个念头，我们都来了，你也没有个座位，你也不能让我们站着，是吧？那这个念头一动，维摩居士就知道了啊，就首先就讲了一下，你来这里，你又不是为座位来的给他这个调侃了几句啊，虽然如是，你想坐那也可以啊，那怎么坐呢？哎。他就有本事啊，他知道哪个刹土的这个座位最好。有个叫须弥相啊的一个世界啊，他这个佛叫须弥灯王佛啊，距离我们这个刹土有36恒河沙国土这么遥远。但是这个文殊菩萨呢，哎，就到那个刹土啊，须弥相国借了32000个宝座过来，每个宝座有42000由旬这么高，一个宝座40000由旬的。然后他的屋子叫藏室嘛，一丈见方的小屋子里面，可以容纳32000个宝座，每个宝座有42000由旬。那你看看这个。这里面空间的，你一个很狭小的空间，却要容纳这么多的宝座，这么高的宝座，而且能容纳得了，啊，这个小房间没有放大，这个宝座没有缩小，同时容纳，啊，皮那叶城呢，也没有由于这个宝座来了，整个城市感到拥挤，啊，这叫。再狭而广，都有这种不可思议境界。更何况极乐世界，它的刹土本身就很广袤，地平如掌地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心地，那种平等，所以没有高山峻岭、金字沙砾啊。它阿弥陀佛心量很广，所以显现了它的地面很广。那你说，维摩居士一个狭小的藏室都有这样境界？那阿弥陀佛他的就叫再广而广，之不可思议啊。所以如果说极乐世界的地面是一的话，那么能够容纳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多一多是可以相容的啊。好，这种不可思议啊，这个维摩诘讲小不可思议，包括他侵犯香土啊。当时舍利弗动念头，这都有点饿了啊，这个想吃饭啊。那维摩诘是就落到三昧啊，又到这个众香国啊，这个那个佛号叫香吉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斋堂叫香吉厨啊？香吉国啊。维摩居士化身菩萨到那里啊，蹭了一波饭过来啊，供养这些文殊 舍利菩萨这些人啊，一拨饭可以使所有的人都吃饱啊，这个啊，所以这些境界啊，这个包括他的屋子里面啊，这个常常有菩萨过来听法，常常有天人在那散花啊，包括他手可以啊截断三千，断取三千大千世界一个片段，把它抛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这个刹土的众生呢 什么都不会察觉，然后再把它移过来也没有察觉啊，这样啊。那么维摩诘经这个菩萨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叫小不可思议啊，小不可思议。那么华严经称为大不可思议啊，那么净土法门也可以称为大不可思议，是阿弥陀佛的大解脱境界的一种展示啊。所以阿弥陀经后面讲，这是啊不可思议啊，这个功诸佛所称赞的不可思议的啊这样的功德之境啊。这个阿弥陀古音王啊，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皆共称扬赞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啊，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行神通啊啊变化种种善巧方便不可思议啊，若能有相信这样的事，相信极乐世界的事，阿弥陀佛神通如意的事啊，那当知世人不可思议啊，所得的果报也不可思议啊，联系用不可思议来表达。所以净土法门它全体就是大不可思议的法门啊，跟华严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是相同的啊。好，我们请看下面。十华严为教，即凡夫心变成诸佛不动智，此则不越称名佛现前故，是则其等净明足金同为华严流泪，原教全摄此经，此经奋摄原教，以少分故，以少分义，故名分缘也。这第十是顿其佛净土啊，顿然与佛的境界其等，这个是相同的。这里呢用了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啊。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属于十玄门的总说了啊，放在第一啊，第一个栏目啊。这个同时就是指啊，同时态，不前不后啊。具足就是这个这些聚在一起的法，无论是同质的法还是异质的法啊，它彼此也都能照应。彼此都能啊摄受啊圆融而没有障碍啊。这里华严疏钞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同时具足相应门啊，他就比喻如海一滴具百川位。比如你尝到了海水一滴海水，这一滴海水具足百川江河的信息味道啊，所以尝到了大海一滴等于尝到整个大海，等于尝到了整个江河湖泊水的信息啊，同时具足复融复摄啊。那么同时具足复融复摄是由于它这个法是称和法性一时缘起的啊，同时完备的啊。华藏世界是毗卢扎那啊，无量劫修无量的因行所同时聚起的啊，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六度万恨圆满成就大愿同时完备的。那么既然同时完备，它叫称性而出， 乘兴而作就是它不是一个渐次的过程啊。比如极乐世界它的宝树不是说非得要种一个树苗啊，慢慢的慢慢长高，它一起来就是一下子起来的啊。宫殿都也不是说我非要搞个建筑，先挖地基，再弄什么材质，再搞什么装修，什么不像我们这里啊太麻烦，像住点房子啊，又要搞设计图纸，又要勘探啊，又要讨论，然后挖地基，还怕结构不稳定啊，弄完了之后呢啊乱七八糟的，你还得要去装修啊，装修完了还有化学成分还得晾一段时间啊，你看我们的上课堂想用，你都迟迟用不掉。啊，还要搞装修啊，哎，他就很麻烦啊，很麻烦啊，说不准啊，一场地震过来，我们也无福哀哉啊。这个据说日本这个前两天的地震8.8级，一听都是特大地震啊，估计也据说是报道是死亡10000人啊，所以这个。啊，你看人家8.8级的只死10000人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啊，这样我们就是啊，这个极乐世界想称性而起啊，好、啊，称性而起的，他就依法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啊，这很重要，好、啊，那同时具足相应门，你看《华严经》所表达的，啊。因果同时，因和果同时具足，啊，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啊，虽成正觉不舍初发心，啊，那你这个华严常常讲的一念功德，初发心的功德，啊，初发心的菩萨，他一念的发心的功德，就不得了的深广无际了。深广无边际呀、啊，如来分别说穷劫不能尽呐、啊，这一念发心的功德啊，啊。那么尽了因果同时，他又啊，由于这个是一真法界的缘起嘛，这个你的因心就全然果德为自己，就因该果海果测因缘，这都是。华严经常常说的，在我们净土法门也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因该果海，我们站在净土法门的角度，我们是说啊，当我们信愿称名的这个因一起来，那么我们该就是含摄着阿弥陀佛果地上所证到的所有功德之海，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嘛，因该果海啊，果测因缘啊，如果应该过海是站在我们众生跟佛的互动的话来说啊，那么果测因缘就是阿弥陀佛站在阿弥陀佛的角度，他的证啊所证到的一切果上的功德，十力四种无畏啊，这个18不共法无量的相好功辩才智慧，这个果地上的功德就。经由着我们的持念念佛，测到了我们众生修行的因心里面来了。啊，那么众生能念的这个因心，它也是这种啊真如法性。啊，那么果地上成就的真如法性，有能够穿透到我们本具的那种真如法性啊，这里面就。啊，生众生跟佛之间就是同时可以相应，啊，这种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啊，这是有它的道理的，有它的依据的，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为什么讲这个经文，我们怎么讲都很难想象，为什么一念功德会这么大？啊，无量寿经下半卷它有两段啊，比如啊，十方众生闻其名号啊，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诸不退转无上菩提。你信心欢喜乃至一念，你这一念的信心欢喜的，它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 这一念的心情欢喜的一念就已经撤到了阿弥陀佛那边去了，阿弥陀佛的国海愿海就能紧紧摄受啊，你决定能往生了、啊、一往生你一定能得到阿毗跋致啊。我们一般的觉得很难相信啊，一定要念很多很多很多我才还保不准临终这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上的，我们就总这个结总是解不开呀、啊。啊，那无量寿经下半段就是，其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功德。你要闻阿弥陀佛名号，你一念的欢喜踊跃之心，你就能得到大利呀、啊。啊，得到大利就是横超三界，往生净土，快速成道，把弥陀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这样的无上功德，也就是谈一念问题啊。所以彻悟大师为什么会有些开示，比如念佛时即作佛时，意是成佛时，同时具足嘛。念佛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你念佛时就是往生的时候，也就是度众生的时候。啊，这些你没有华严的那种玄门的理论基础、圆顿的教理，你是很难相信这些经文的。啊，但你这么一讲的话，他还。以为你就是谈信愿啊、不谈行持啊，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圆顿的教理，你在透过事项上，你多多念佛，多多一善啊。如果你不能相信一念即得往生的话，说明你圆顿的教理透不过啊。不要说一谈这个就是本愿法门的，现在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一谈这个信愿哦，这就宣扬本愿法门。这麻烦事啊，啊，这种圆顿的理念，在善导大师、谭鸾大师、在莲池大师、在偶益大师乃至印光大师常常说，彻悟大师，这都是我们祖师所开示的东西，啊，你为什么一谈这个东西就害怕呢？啊，好像这个啊，只要天天谈功夫，就好像是正法。这个信愿行首先要谈信愿呢、啊，能够在信愿的指导之下去谈功夫，你离开信愿谈功夫，你是不能往生的啊。所以不要一谈信愿就认为是本愿法门，这个偏见很不好。然后一谈本愿法门，他又加上一个民族的情绪，哦，这个日本人谈的凡是敌人啊，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啊，这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这个有时候是有这个谈佛法不能这么去谈的，我们一定要为真理、为智慧诉求啊。这个不管是什么人说的，只要他符合法义、符合净土圆顿的教理，我们都要承认他是对的。而实际上，善导大师、谭鸾大师都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嘛。好，顿其佛境。这个华严作为圆顿之教，它啊即凡夫心便能成就诸佛不动智啊。这不动智就是我们从不生不灭的心体所显现的智慧，根本智啊。大性起心论说是依法界大种持法门的体性。好，那华严常常会展示这些圆顿的教理啊，净土法门也告诉我们，你就是知持名号，阿弥陀佛就现在其前，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就是佛的境界，阿弥陀佛一加批，我们顿然啊，其等于佛的境界。 大势至菩萨念佛里头讲，这个意开始是以众生心意佛念佛，啊，以后就以念佛心入无生忍，这是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一句名号单刀直入，啊，你只要支持名号阿弥陀佛现在其前，这时候你所显见到的阿弥陀佛也可以说是自信的啊天真佛，这时候你才有资格谈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是顿其佛境了啊。那么这样啊，我们从上面来看，那么阿弥陀经从不可思议来看跟维摩诘经啊都有相同的内涵啊，同时呢既然都是不可思议的经典，阿弥陀经呢也可以跟华严经说以啊同流同类啊，同为华严流类是什么意思呢？华严就是源头啦啊，阿弥陀经就是它的流源流啊，华严经是本，这个阿弥陀经就是类啊，但这个类有同类的意思啊，这个类有相似的意思啊，相似相同，这个流呢也是像这个江流那个河流一样的，它都奔向大海啊，这个流也有相似相同的意思啊，所以讲这个原教啊，就是华严经的原教全摄啊，这部阿弥陀经啊，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呢就分摄原教，就是部分的啊摄啊华严纯元之教啊，这里以少分啊，这里谈到十学门啊，莲池大师还很注意这个啊这种谨慎的手法，以少分的圆顿教义教理相同故，所以阿弥陀经就成为分圆啊，成分圆也就是前面谈到，对于圆教来说啊，圆顿之教它是也没有什么这个一定要分别啊，从他圆顿的角度无权无分啊，从他的行部来说也可权可分啊，所以讲这个阿弥陀经是属于分圆，同时也可以说阿弥陀经也是全圆，由于阿弥陀经全体具足华严十学门的境界，华严十学门啊，现在我们都没有时间谈六相，还有它的总相、别相、成相、坏相啊，成相、坏相啊，这个这些，它是世事无碍法界所独具，是一种一真法界真如清净心的完整的一种表达。那么《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也完整具足十学门，也可以说这个阿弥陀经也是全圆，所以古代有人说这个阿弥陀经就是略本的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广本的阿弥陀经，也是同部同类同一圆教。好，南无阿弥陀佛。